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在本周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行政令将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特朗普签署这份行政命令距离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不到一个星期。特朗普上周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他将与国会合作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分析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被公认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距离美国仅一步之遥，并可能在今后几年追上并一举反超，而这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总统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很可能会被解读为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对抗开辟的新战场。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很快取得无法撼动的领先地位。美国国防情报局说，美国及其盟国在太空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开展太空项目。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太空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指挥和调动军队，并且能够监视和瞄准美国以及盟国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还说，中国将太空控制权视为控制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是现代战争中一个关键因素。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掌握了在太空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包括可打击卫星的陆基导弹、干扰卫星发射和接受信号、动能拦截器以及可以部署在太空的反制装置。十几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在中国被拘留。澳大利亚人权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被拘留者获释。卫报报道，澳大利亚的17名维吾尔居民前往中国探亲时被拘留，其中15人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2人持有澳大利亚配偶签证，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子女或配偶是澳大利亚公民。为澳大利亚维吾尔社区权益的活动人士努尔古尔索尔特告诉卫报，17名被拘留人当中有1人被关进监狱，4个人被软禁在家，其余12人被关在拘留中心。路透社报道，中国39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很可能难以达到官方制定的环境目标。官方数字显示，中国北方2大排放控制区的超微颗粒含量今年1月同比增加16%，高达每立方米114微克，是超出了世卫组织标准的17倍。美国国会中来自2党的一些议员谈判达成协议，为联邦政府拨发运行所需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到周末时再次关闭。不过，没有任何议员透露协议的详情，也没有说特朗普总统是否将得到他要求的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资金。民主党人表示，愿意为加强边界安全提供一些资金，但是大大少于特朗普总统为建造边界墙所要求的资金。白宫和国会达成预算协议的最后期限是本星期五。届时，联邦政府中1/4的部门如果得不到资金，将再次关闭。欧洲官员批评匈牙利限制人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 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天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 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 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她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Hank 觉得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
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 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 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们。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 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本周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行政命令将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特朗普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距离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不到一个星期。特朗普上周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他将与国会合作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分析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被公认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距离美国仅一步之遥，并可能在今后几年追上并一举反超，而这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总统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可能很快会被解读为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对抗开辟的新战场。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很快取得无法撼动的领先地位。华盛顿的担忧不局限于商业领域，还包括地缘战略、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美国国防情报局说，美国及其盟国在太空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开展太空项目。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太空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指挥和调动军队，并能监视和瞄准美国以及盟国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还说，中国将太空控制权视为控制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是现代战争中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2015年对军队进行了调整，更为重视太空行动。报告最后还提到朝鲜和伊朗的威胁，这两个国家都有太空发射能力。十几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在中国被拘留。澳大利亚人权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被拘留者获释。卫报报道，澳大利亚的17名维吾尔居民前往中国探亲的时候被拘留，其中15人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两人持有澳大利亚配偶签证，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子女或配偶是澳大利亚公民。为澳大利亚维吾尔社区维权的活动人士古尔努尔·索乌特告诉《卫报》，17名被拘留者中有一人被关进监狱，4个人被软禁在家，其余12人被关在拘留中心。另外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澳大利亚遭到了中国当局的严重骚扰，其中包括自称是中国官员的人给他们打恐吓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发恐吓信息，要求他们停止维权活动，或者要求他们提供个人信息，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配合，将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澳大利亚同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呼吁中国结束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做法。路透社表示，中国39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很可能难以达到官方制定的环境目标。官方的数字显示，中国北方两大排放控制区的超微颗粒含量今年1月同比增加了 16%， 高达每立方米114微克，而且这个标准是超过了世卫组织标准的17倍。美国国会中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谈判达成协议，为联邦政府拨发运行所需的资金，避免两党在争议当中，避免联邦政府到周末时再次关闭。 不过没有任何议员透露协议的详情，也没有说特朗普总统是否将得到他要求的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资金。民主党人表示愿意为加强边界安全提供一些资金，但是大大少于特朗普总统为建造边界隔离墙所要求得到的资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日报近日点名一系列热播历史宫廷剧，指出呢，这些宫廷剧虽然能够丰富大众娱乐生活，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文章列举宫廷剧五大危害，从国家意识形态到民众审美口味及其生活方式等不一而足。据官媒报道，该文章曝光之后，全国的各大电视台就已经全面停播、禁播宫廷剧，其中呢，东方卫视原先播出的《如懿传》已被换档，浙江卫视的《延禧攻略》也临时变成了综艺节目。宫廷剧目遭官媒批判，被当局禁播，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自然联想起当年毛泽东、江青围剿清宫秘史和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十年灾难的往事。那么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会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党管文艺、极左思维以及文革幽灵等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公开这个停播、禁播、收视率极高的这个《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宫廷戏的影响呢，看起来非同小可。有人说，它体现的是十九大以来中共倡导的这个党管一切在文艺界的一个信号。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信号，它表示党管一切的强化和这个升级。当然自中共掌权以来，它就奉行的是党管一切的原则，不过呢，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党管制一切的这个范围有所不同，力度也有所不同。那远的不说，就拿过去这30年来看，我想就可以很明显的分成两个阶段。那江湖是一个阶段，到了习近平以来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嗯，
那么江湖这个阶段，说起来呢，就是对文艺方面的管制相对宽松，另外它主要是防守性的。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它的管制就越来越严厉，而且呈现出一种进攻性的姿态。那么这次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和去年我们谈到的一件事情也很类似。你看去年4月，这个中央就下令关闭这个今日头条网站的段子是吧，今日头条那个内涵段子。另外呢，新浪微博还清除了所谓就是关于色情的呀、暴力的这么一些图片和视频。当时呢，反对的理由，禁止这些的理由呢，那就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这些格调低俗等等。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些意义的表达就已经遭到严厉的制止。不过在早先呢，这些所谓低俗的东西呢，当局还网开一面，等到你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连低俗的也要收拾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他这种管制的一个进一步的强化。你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像那个宫廷剧，那在中国是这个由来已久，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在影视界是长盛不衰。这中间呢， 很多这个，以至于到后来这个中央到下命令，对这个各个电视台呀，就是你们那个上的宫廷剧、古装剧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不能太多了。而这些呢节目呢，一般也好，也很受这个观众的喜爱。你就像这次《延禧攻略》，据说收视已经超过100亿。
嗯。
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帝王戏。当年那个也后也很受观众一般观众的喜爱，而且呢，甚至我想那个中共当局领导人他们据说也很喜欢。你像那个写帝王系列小说著名的作家二月河，他不久前当然刚去世，他在十九大还成了党的代表。据说呢，王岐山也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
嗯，
那么这种东西呢，到了现在批评的这两部这个片子啊，《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的，它当然主要是宫廷剧，和帝王戏还略有不同，它更多的讲的是后宫的事情。
嗯，
而且这里呢，特别着意强调后宫的这种勾心斗角。当然这两个片子还不完全一样，《如懿传》这方面还稍微少一点。那我们都不去细谈了啊。那这些节目就是本来是和现实很远。和政治也无关，因此呢，之所以很多的电视台愿意推出这些节目呢，就是因为它政治上相对安全，同时呢又有很好的这个市场价值、市场收益啊。可是现在呢，连这个东西也遭到批评，也遭到禁止。当然，你看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北京日报》的那篇文章的批评呢，这个虽然也上纲上线，但是上纲上线的程度还不算高。
嗯。
另外呢，它也只是。正在热播热放的那几电视台停播，据说呢也有内部通知，各个电视台都收到内部通知，大概对这些播放这一类的节目要加以限制。不过呢，你现在在网上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些节目，所以它的这个现在这个限制的这个程度呢依然还比较有限，但是呢它毕竟体现了一种一个趋势啊，表明了中共高层呢他的一个意图，那就是对这些长期以来被当局鼓励乃被当局纵容允许乃至于鼓励的这么一些娱乐性强的一些节目，当局出于这个所谓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么一个所谓高大上的理由，也要加以禁止，至少是要加以严格的限制。
嗯，
所以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好的，那么呢，对于这些宫廷剧本来呢就有很大争议，比如说我们刚刚进来的一份网评这位网友叫开文富，他就说连曹长青都支持中国停播宫廷剧。我们知道曹长青是海外的一位著名的异议人士，他说连曹长青啊都支持中国停播宫廷剧，因为中国跟台湾两个亚洲国家的民众已经确实被宫廷剧毒害，这样的宫廷文化不适合传播。那么也有人说呢，像《延禧攻略》呀、《如懿传》呢等等这些宫廷戏呢，本来就是剧情雷同，格调也不高，但是呢，刚才正像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他们却是收视率、票房价值极高的这样一个剧目，不但在中国民众中受欢迎，而且还风靡港澳台及东南亚。有人呢称他们是连接两岸三地的新血脉，是中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一个软实力。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为什么导演和制片人都喜欢并善于拍这类宫廷剧？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要扼杀这类剧目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跟中国的文化有关，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口味上啊，就是比较喜欢欣赏，比如说爱看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给他们带到了一个，就是他们办不到的事儿，通过看武侠小说好像实现了，就跟那个玩电玩一样。我突然觉得自己进入角色，然后变得非常强大，然后可以荡平人间一切的不平事，这个然后还可以自己开宗立派等等，就那个让观众啊有一种自我扩张。是这种超能力的这种快感。还有一个就是宫廷剧，宫廷剧呢也是一个实际上是一种奎因替的这种嗜好，就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他想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宫廷很神秘，
嗯，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怎么勾心斗角的，怎么过日子的，他们的生活的细节，他们的享受，他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有兴趣。那这种兴趣呢，其实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剧为什么这个观众爱看呢，哎，其实主题也就是阴谋与爱情，
嗯
啊，也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应该说从文化上来讲也算是一种永恒主题，而且呢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中国的文化也比较崇尚这个东西，中国人就会内斗嘛，啊，不是这个江湖上斗就是宫廷里斗，反正这两这个也是一种教科书，能教会人家好多东西。所以估计说什么老不看三国，什么少不看水浒，一个意思，哎，这哎这个东西可能是会教坏人。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政府管得越来越宽啊，它这个像一个，就当初和平先生做写作的时候，他说过一个概念叫这个中国病毒。现在这个中共他这种权力的扩张啊，各个权力部门的扩张，就像中国病毒一样，他要侵蚀所有器官和细胞，把它变成自己的同类。啊，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他灭了一批以后，他没得可灭了，他就再找一个对象再灭一批，啊，然后呢，他们就占领那个阵地。这就是这个现在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文宣部门他们的一种这个惯性，
嗯，
就这样。那么当然大家已经是不能正常欣赏，也不能正常说话了。有时候看看宫廷剧呢，可能看某些情节会有些会心的微笑，啊，他们前些时候那一段其实就是这么搞的，
嗯，
因为我前几天也跟这个网友在推特上讨论这个事儿，我说我认的一个太子党的老爷就说，他说啊，这个延禧攻略太好了，啊，这个他就回顾，他说当初要是看了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早点出来，当初有些个他们这个高层的内斗就不是这个玩儿了。但是言下之意还是有点遗憾的，就是真的出了玩。当然了，这个从最高层级来讲，可能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扼杀这类剧目呢？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老子讲嘛，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嗯，
这个庄子也讲了同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圣人呢，这个你要管天下的话，就得要愚民。就不能让你们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怎么玩的，我们要把你们都教会了，这个老虎把猫教这个猫把老虎教会了，你们会不会来吃我呀？所以呢，这个一个是我觉得他们的内部斗争决定了，就是说对这些东西他已经感觉敏感了，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对民间的防范也使得他们对这类的主题敏感了。像这个当年毛泽东说什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
嗯，
我记得这个习总的爸爸就是受了这句话的害，
嗯，
最后这个给罢官了。但是呢，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这一类的场景现在又出现了，我们大家
好的。那么阴谋与爱情，或者叫影射当今，可能呢是中共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网友同意这种观点，嗯，比如这位李忠本他说呢，中共是禁止核物，就说明正处于某物的噩梦存在。对于一尊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变，暗杀类的恭维内幕斗争，所以一生刀斧手。那就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头落地，独裁者没日没夜的考虑，就是随时随地而来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可能就是不敢睡死的中国梦吧。好，下面我们来谈谈北京日报的这篇批评文章。 很多人呢都把这篇批评文章视为娱乐界风向转变导致宫廷剧禁播的一个信号，但是也有人指出呢，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第14版并不显眼的一个位置，充其量呢更像一篇文艺评论的这样一个文章，因此呢二者似乎并无因果关系。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那证据就是你这篇文章一发表，接下来就是这些剧目这个停播啊，那么可见这两件事情确实是有关系。
嗯，
如果仅仅是文艺批评，那它就不会有这么随之而来的这种明显的后果了。嗯，当然这篇这个评论文章它本身来看啊，倒不像别的文章那么杀气腾腾啊，它尽管也上纲上线。但上纲上线都上的不高，而且他还强调这个好像这种剧目呢，这种节目呢，也有两方面的这个效果和作用啊。他谈的是负面的，也谈到了他的有正面的这个娱乐的这种效果。嗯，再有呢，这个作者啊，这个刘清昭是个资深传媒人，就是中英国传播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所以这个身份呢，也是一个做文艺批评的这么一个身份。嗯。因此和其他的一些那种大批判呢看起来确实不太一样，当然这里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因为在这对这种宫斗剧宫廷剧的这种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限制，就不是像对另外一些剧目另外一些节目的那种彻底封杀啊，它更多表示的是，因为他知道这些节目有很大的娱乐性质，你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电视台每天要播送那么多节目，如果连这种节目都不准播了，那你让人干什么呢？那总得有节目呀，总得有娱乐性的东西存在呀。再说这些娱乐性的节目包括这些宫廷剧，就像一些人指出的，它又确实有很，其实从我们看角度看起来也有它的很大的个负面效果。
嗯，
那就是有人称之为所谓精神鸦片。
嗯，
它就会让人家这个忘记现实，回避现实啊，等等等等。嗯，当然你一个节目它总会见仁见智了，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的那些从中间看出影射呀，看出政治现实的政治斗争啊，这种肯定也有一些观众会从这个视角去看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呢，这种这个大众化的这些作品本身它的格调，它的这个正面的意义确实是相当有限，它的更多的是这个娱乐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当局在六四之后形势之下会允许他们这个会给这些东西大开方便之门。你要查一查这些年来这个中国的影视界，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像这一类的一个节目是占的比例相当高。
嗯
嗯，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当局这个基本意图，他主要还是要想控制这一类的节目，这一类的作品啊，让从而呢用更大的篇幅去突出所谓的主流价值，突出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啊，它更大是主要是一个约束。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还没有听到，估计也不一定会发生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呀、编剧呀乃至演员呢进行政治迫害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看起来呢，它确实是一种打压。但正因为这一类作品本来它的地位它的影响力就和那些严肃的那些不同政见意义的涉及现实政治的那些表达有根本上的不同。
嗯，
因此它对当局对这些事情的这个打压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限度。
嗯，
这点觉得也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好的，那么就有海外媒体呢以比较刻薄的这个口气指出说，中国的事情啊往往都是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上面的精神肯定是有的，而下面的精神病呢又把这个精神推向了极端。我来请教张先生，那么这一次禁播历史宫廷剧，您说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是上面的精神还是下面的精神病造成的呢？
我觉得上边也未必没有精神病。
嗯，
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把精神病都推给这个老百姓。
嗯，
我觉得上头疑神疑鬼的也是一种精神病。
嗯，
那你说这个当年毛泽东跟刘少奇俩人公道到最后发动一场文革，然后把全国都变成精神病院了，那你说到底是谁有精神病？我觉得这事儿 得两头说。那当然你要说这个宫斗剧这东西啊，它也不是上面就不喜欢过，上面很喜欢，上有圣者才会下必甚焉，因为正因为有了这个宫廷剧的存在啊和发展，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当初肯定有这个领导人是喜欢这东西，就像邓小平喜欢看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本来不能进入国内的，不能进入大陆的，哎，一下子就进来了，然后呢，金庸自己也进来了，啊，这个就是上有号召，那么后来又拍了好多的武侠片，这宫廷戏其实也是一样，那你说那个当初咱们，有几年很流行的那个什么康熙大帝啊，什么雍正王朝啊，这个。讲这个清三代的这个君主的，啊，作者不就是二月河吗？
嗯，
啊，二月河，这个原名叫林解放，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啊。这个2011年11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然后这个二月河，在这个会上遇到一个重量级读者，就是当天这个当时这个习主席还是国家副主席。到河南代表团，然后这个二月河发言的时候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南洋代表，我叫林解放，然后习主席马上接话，您是二月河老师吧，我看过您的书，也看过您在百家讲坛的节目，
嗯，
这样自己就亮相了。咱不光是这个习总来看啊，这个2014年全国两会，王岐山当时中纪委书记参加河南团的讨论，也提到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就是通过听音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嗯，
所以这个王岐山把这个反腐跟二月河的著作还联系起来了。所以你要说他们不喜欢，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次禁播可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是呢这中间呢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你们不能喜欢，
嗯，
或者不能让你们看到我们是怎么玩的，
嗯，
我们是怎么宫斗的，哎，这些东西只有我们这个圈里的人自己懂就行了，我觉得这一条大家还是应该重视，
嗯，
谢谢。
您怎么看党管娱乐这个问题？如果党管娱乐涉及到审美观点、欣赏口味以及生活方式，比如禁止男艺人戴耳钉、反对男演员的这个娘炮作风等等，把这些都管到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党管得太宽了呢？张先生，
我觉得是管得比较宽，因为现在反正既然是强调党领导一切，既然要定于一尊，所以呢，这个一尊的这个意识形态呢，他的意志就会向这个周围扩张，就是所谓上有号者，下必甚焉。那么当然，这个我最近还在看啊，有一个小鲜肉接受采访，一个男演员。他就是说，当初他刚出道的时候，他说很没有市场，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影视剧的这个市场啊，主要还是这个一些糙汉子，就是像姜文这样的这种形象的，啊，这个比较受欢迎。但这些年呢，他就觉得到了他们的时代了。就现在，所以你看那个现在荧幕上，基本上。这个就这一类的小鲜肉、奶油小生这一类的形象非常之多。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反映的是一个就是文化市场的一个认同，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时尚这种东西，风水轮流转嘛。前十年可能喜欢某一些，然后演得过分了，大家可能就想看另一些。
嗯。
所以我倒是很同意啊，就是上次因为前几天正好跟这个推友们也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位推友叫李诗明，他就写了一段，他就说宫斗剧是审查制度下的新型产品，也是审查制度下国民思考层位低下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